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讲二元，这讲得很清楚，愿你们的灵、鱼、魂、鱼、身子得蒙保守，是三件事情，当然是一体。我们没办法做一个解剖，说这个部分是灵，到这里是魂，到下面就是体，不是这样，是调在一起的。但是你死的那一天，什么死了？体死了，断气了，没了。但是灵魂呢？死了没有？没有啊。我们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到主那里去了，对不对？主耶稣死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把我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看见没有？他把他的身体交给谁了？啊，身体没有交给父神，身体交给了一个人，他来收他的尸，那是尼哥底母嘛？尼哥底母来收他的尸，就把他的尸首加上墨药裹起来，就放在财主的坟墓里了嘛，对不对？所以灵魂跟体分开，但是灵魂是不死的哦。那么可是灵是讲到与神相交的部分，魂是讲到与人相交的部分。今天我坐在这里，大家坐在那边听，请问是什么在交流？我们体没有交流，你是你，我是我，我坐在这里，但是我们的魂在交流。我们的灵是跟神交，我们的魂是跟人交。因为魂包含三件东西，魂里面有心思思想 mind， 然后呢有情感 emotion， 然后还有呢意志 will， 这三个部分构成我们的魂，构成我们的魂。我能够用我的语言把我抽象的思想用语言用声音表达出来，这个声音传到你的耳朵里头去，震动了你的耳膜，然后跑到你的脑袋里，就开始把这个声音变成什么思想，然后你脑袋瓜就转来又转去，懂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懂了，如果不懂一副茫然的样子，我就知道糟糕，我又没讲清楚，我得重讲一遍，对吗？这个很妙的。你看人真是很奇怪，我们能够用语言表达脑袋里看都看不见摸都摸不到那个抽象的思想，可是我讲的时候你可以点头与摇头，对吧？这是魂的交流。然后你同意，你觉得好，我在主的面前我同意你说的，我要在主重新立志，我要悔改，这是什么？意志。我在主的面前我向神立志，我悔改，我要跟随主，这是意志的问题。所以这些部分都是属于魂的部分。第一个晚上我来讲的时候，我说成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魂的部分，因为神要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这个心思有问题，我们的心思是被这个世界来洗脑的。我们从生出来那一天一直到我们信主的那一天，这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是被这个世界来洗脑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都是根据于那个时候你学到的是什么。但是得救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圣灵就开始要反洗脑，就是把你以前所有学的世界那一套通通改掉。为什么？因为跟神一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说要恨你的仇敌，神说呢爱你的仇敌，那你的脑袋接受得了吗？当然接受不了。耶稣你怎么叫我爱我的仇敌呢？应该恨他吗？因为世界都是告诉我们要恨你的仇敌，想到我那个家伙我就讨厌，怎么要我爱他为他祷告呢？所以你就会发现神讲的话跟我们想的事情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很多很多基本的价值，耶稣有耶稣的观点，我们有我们的观点。所以虽然是得救，可是脑袋瓜还是个花岗岩脑袋，跟神的旨意格格不入。所以神从我们得救那天起，他就要开始把我们整个的魂要怎么样更新。他并不是把我们的魂就丢在垃圾桶里，不是，他要我们的魂更新。所以圣经才用这个词叫心意更新而变化，而变化。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查希伯来书，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神的话，就是这个大祭司的刀像两刃的利剑，能够怎么样刺入灵与魂，刺入分辨明人的心思与主意。 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合乎神的，什么是不合乎神的，什么是属天的，什么是属地的，全都要用神的话来怎么样分开的。我也举了例子了，我希望你们没有忘记我举的是什么例子。彼得他有他自己的爱主的概念，他认为如果我要爱主，我的主耶稣要听我的，耶路撒冷是不可以去的，找给祭司长文士去虐待，去把他钉死，那绝绝对对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彼得有彼得的那种概念，他认为爱主就是这样来爱的。耶稣说你是我的什么绊脚石，彼得所有的那些爱主通通要除掉，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舍弃你的魂生命来跟从我。这个就是叫他，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大祭司这把刀就往彼得的什么里面戳进去了，他的灵与魂，他的什么主意与心中的意念，去把他分开来，让他看见那个所有不出于神的全部又得否定掉，否定掉。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样的事要发生在我们所有要跟随耶稣的人身上。主会打断我们的思想，主会让我们付很多的学费来学这件事情，非常困难。你不要以为十字架功课好学，十字架学起来是带着眼泪与血来学的，因为我们个个都是老子说我说了算，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你要我们这些土霸王要低头下来向神说，神啊你说了算，没那么便宜的事。我们个个都扒着我们的宝座死拽的也不放，因为我们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圣人，所以我们跟圣灵之间就有什么征战。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就说圣灵与情欲怎么样相争，这个征战是一直在进行哦，一直在进行。所以你就知道人里头是灵魂体，神今天所做的功在现阶段是这个矛头是指向什么魂，指向我们的魂。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到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下面说什么？来到神面前。所以在这里这一节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每一个啊，不是别人，不是牧师啊，是你是我，怎么样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开始学过幔内的生活，你要来亲近主。凭什么呢？旧约的亚伦的儿子跑到神面前就被击杀了，那我们今天到神面前我们一样会被击杀，但是感谢主现在有一个保护。什么是保护？耶稣的血，带着耶稣的血我们来亲近他。他这里鼓励我们说要坦然无惧的，你不需要发抖的来亲近他，是坦然无惧的。你知道耶稣的宝血怎么样有功效，他是我们的遮盖，他是我们的保护。父看在他儿子的血他就收纳我们，你必须来亲近他。这是叫幔内的生活，幔内的生活。那么当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大祭司就做他的工作了，他就开始来用他的话来把我们身上所有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思念主义怎么样分开刨开。那你要大祭司在你的身上操刀，你有一件责任是什么？就是奉献做活祭，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你要把自己甘心的放在神的手里，主啊，我今天把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当做活祭，你有权柄怎么样做你要做的工。这个活祭是你这辈子献几次？一次？两次？几次？天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直到你见主。你必须这样跟这个大祭司合作，让你好好的摆在 爱我们的这一位大祭司的手里，他就开始在我们身上操刀了，他开始来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模样。因为我们开始像不像主？不像，我们一大堆毛病，我们还蛮可爱的，觉得自己保护起来。你不相信，老公骂骂你看，你一定气得跳起来。我们都是保护自己的人，但是等到你开始不保护自己，你把自己完全勇敢地交给主，让主来对付我们所有身上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你是有福的。为什么？你让圣灵有权来做他要做的工。如果我们这样来日以继夜的来亲近主，仰望主，瞻仰他的荣美，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就慢慢就像他，像镜子反照，我们就像他，这是他做的，圣灵做的工，这个是属于个人的范围，个人的范围。然后呢，就说到团体的范围，团体范围是什么呢？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怎么样？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刚刚说过，这个殿有个人的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呢，团体的部分。这里有两个殿，个人的殿，团体的殿。所以他在这里讲到，我们要来过这个幔内的生活，有一个幔内是个人灵里面与主相交的生活，还有一个幔内是什么？团体的幔内，教会的幔内生活。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做众祭司，来献灵祭，来荣耀他，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所以这里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这是他的根据。这个年头很多人说，哎呀，聚会太麻烦了，很多很多的理由。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一个机会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是很清楚我有这个经验。我以前不读圣经不祷告，我的日子很好过，可是什么时候要开始立志读圣经要祷告了，毛病都来了，一下子生病了，一下子头痛了，一下子拉肚子了，反正就是让你读不成圣经，祷不成告。这是个人，这是个人。还有团体也是一样，不聚会看电影日子也很好过，哎，可是有的时候主开始感动我了，让我看见我可以好好聚会了，再这样搞下去了，我这个基督徒是假的，所以我又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我说下个礼拜起我一定要好好聚会。结果你就发现什么事情，从你打开始要想聚会，什么事都发生了，缴了车，气泄，胎爆了，家里又出了什么事了，然后你的好朋友那天就是来，平常不找你，哎，聚会那天一定来找你。没有发现这种事情。总而言之，你什么时候想要在属灵的事情上要来往前走一步，你的肉体，你周围所有你的好朋友，加上魔鬼撒旦，通通来怎么样，找你麻烦，找你麻烦，总是让你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可以说，哎呀，算了算了，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下礼拜再说。你就跟神说下礼拜，这个礼拜没有空，没空，没空，好，所以下礼拜又来了。因为发现这种事情怎么办，怎么办？很简单，六亲不认，削尖你的脑袋，你既然决定去，天塌了你怎么样也去，你坚持几次，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就怎么样，就离开了。你越体贴他，越跟他妥协，你就越没辙，越没门，你永远去不成，就是这么奇怪。所以聚会也好，读经也好，祷告也好，都是要像拼命三郎一样的拼老命去干的。你咬紧牙关，你越不想，你越去读，越不能，我越要好，到时候你就变成一个习惯。所以他就说，停止惯了的人，倒要怎么样？彼此劝勉。因为你要知道，越不聚会，就越不想聚会；你越不读经，就越不想读经。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你知道这是谁的诡计啊？是魔鬼撒旦的诡计。但是有的时候你还得保留一点，因为这不是百分之百他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人物是谁啊？你的大肉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大肉体，我们多多少少都要体贴一下自己的肉体，所以我们要对付这些东西。凡是拦阻我们亲近神的，不管是人事物，你都要把它推开向前。因为 在这里很清楚，你是神拣选的祭司，你有一个天职是什么？侍奉神，亲近神，你不能让任何的东西来拦阻你。所以这个是祭司的职分，我们要学活在幔内的生活，个人是一方面，团体也是一方面，它这个是平衡的，你不能只注重一面而忽略另一面。我希望我讲的清楚了。好，这是这一章的一段，下面第二段又来了，这本书的第四个警告，第四个警告，26节，因为我们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惊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我都不太敢读这一段，不知道阁下感觉如何。这段读起来很不舒服，对不对？但是这是这本书里面的第四个警告，第四个警告就告诉我们，神对我们是真是能够恩待我们的条件全都给我们摆上了，而如果我们还不知趣，还把他的恩典当作平常的话，我们的神是可怕的，这句话是很厉害的，他要算账，他要审判。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得知这一切的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这个故意啊，我去查在圣经的字典到底什么意思，在这里所谓的故意，在这个新约里面这个字用过两次，另外一次在彼得前书5章2节，我们看一看，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这个故意就是这里的哪一个字，猜得出来吗？甘心，甘心，当然乐意跟甘心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这是新约圣经用到这个字的两次，在希伯来翻译成故意，在彼得书翻译成甘心。那我请问，我们中国人说甘心是什么意思？一厢情愿，你做的心甘情愿，对不对？这叫甘心。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知道真道以后去犯罪，犯的是心甘情愿，乐此不疲，那赎罪的祭就怎么样，就没有了，懂吗？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基督徒生活中会不会犯罪？会的。圣经是说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你心甘吗？不甘心，你心里面很难过的，对不对？你会向神认罪悔改的，这个就不是这里所说的了。今天这里所说的乃是你明明犯了罪，你还怎么样？心甘乐意做的，说哎呀好痛快。有的人就是这样对待罪哦，他觉得这不是罪嘛，这本来就可以这样做，这叫做甘心乐意。你如果甘心乐意去犯罪，你就糟糕了。基督徒如果对罪不能够敏感，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存着一个忧伤痛悔的态度，相反的而是甘心乐意的态度，你的赎罪祭就没有了。所以这是讲到态度的问题，态度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故意犯罪，因为神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什么？可怕的，可怕的。这是第二段。好，最后一段我们往下看，32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教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也被人抢去， 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念最后一节，我们却不是退后沉沦的那种人，乃是有信心，也是有得救。好，在这里有一个字，翻译上中文的翻译不对，就是最后这一句话，乃是有信心，以致没有灵，只有魂，应该是说以致魂得救的人。这个地方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就很清楚了，它是讲 the salvation of your soul， 就是魂的救恩。这句话是讲魂的救恩。我们整个的神的救恩呢，是一个完备的救恩。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信主，我们悔改，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一天我们什么活过来了啊？我们的灵活过来了，这叫重生得救。我们的灵活过来了，我们的灵，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什么灯？没有信耶稣的人，这个灯亮不亮？不亮，因为我们跟神中间的路怎么样断了，不来电，像这个一样，一个没有信耶稣的这个灯是不亮的。但是一信耶稣就像那个了，来电了，人的灵就亮了，我们跟神就怎么样相通了，相通了。这是灵的救恩。信了主以后，我们就神就开始要做第二个部分，就是什么魂的救恩。这是这段圣经所说的魂的救恩，他要把我们那一个老旧的心思情感与意志要把它转变，要能够得救，能够体会。那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有个结果是什么？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看到没有？如果一个人的心思没有得救，他总是觉得对神的旨意有一个感觉是什么？痛苦、不好、神秘，对不对？很多得救的基督徒就要问什么是神的旨意，问了一辈子也搞不清楚神的旨意，总是反正绝对是叫我受苦的，就一定是神的旨意。但是这里保罗说，神的旨意其实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就知道你的思想不对啊，你对神整个的旨意就领会的什么错误，你完全没有办法来觉得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因为你脑袋想的不对，观念错误。除非你的思想得救更新。所以在这段圣经讲的就是我们的魂的得救，最后才有体的得救。我们什么时候体得救呢？主要回来的时候，在一眨眼之间，这个身体怎么样？要改变，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戴眼镜的要变成啊，有皱纹的要变成没有皱，有白头发的要变成啊黑头发，我们都要改变。那时候就是叫做体的救恩，那这就是灵魂体全部全备的救恩，明白没有？所以这段话，这第三段就是讲到，在这个过程，就是你们追念往日蒙光照以后，一直到我们见主那一天，神就在做这一件什么魂的救恩。那我们经过的可多了，我们刚刚念的，你们要忍受什么各样的大征战，还有苦难，人家要怎么样毁谤你，你要遭患难，你要成为戏景，众人还看你笑你。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基督徒经历过这些事情，你本来不信主，你的单位还蛮重视你的，是你是重点保护对象，等了你信主以后，你可糟了，怎么样？拜拜了，扫地出门，你别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混了，你是另外一类的东西，对吧？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是为了信主，他整个的前途就怎么样完了，是指整个属地的前途。你要知道，你却得了一个什么 属天的，其实你没亏啊，你是赚了。但是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觉得你实在是很惨，对不对？这就是这段圣经所说的，我们被人毁谤，遭到患难，成了戏景，人家都替，人家看了你都摇摇头，这个傻瓜，啊，神经病，好好的前途，现在搞成这副田地，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这个见证，做这个见证。可是你要感觉这不是悲惨，而是什么？荣耀。你如果觉得悲惨，你就没摸到那个窍门。你应该有一个荣耀的感觉，因为这一切是为谁受的？为基督，这是基督的苦难。而且这些人会体恤那一些被捆绑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有的人家业都被人抢走，也甘心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乡。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这条路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他这里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这条路从神来看是很短。保罗他说的好，他说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这就都算不得什么了。你就会发现在保罗的身上，他受了这么多的苦，被打被关，各式各样的侮辱都临到他的身上，他怎么能够忍得过来？不是他是超人，不是的，乃是他看见另外一件事情，跟他现在所受的做一个对比，他就说现在这个东西怎么样，算不了什么。所以你就知道一个基督徒能够熬得过来的秘诀，是他有没有看到另外一边。因为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对照是看见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么现在就变成了什么？自战自清的苦楚。如果没有那一个，光光看这一个，那就怎么样了？苦死了，没有盼望。你会觉得现在无期、遥遥、痛苦、无救、无指望的境界。我还常常读一些国内这些受苦弟兄的见证或者姐妹，他们谈到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他们所经过的，有的人倒下去了，有的人熬过来了。那么他们说到他们自己这段经历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出来他们的失败在哪里，他们的成功在哪里。你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当他们的眼目一直注意在自己，注意在自己的家人，注意在个人的得与失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感觉说，主啊，我让我明天就出去，就我明天就出去，这样的人都死在监牢里出不来。但是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他根本不看这些东西，他只看神啊，你既然让我留在这里，我就安心的留在这里，只要你认为美，哎，这些人就出来了。虽然过了一段，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可是他们还是活着出来。所以你就知道你怎么面对这些事情，你的观念你怎么看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只看眼前，你就出不去，你就死定了，你没有盼望，你就可怜自己。可是如果你把你的眼睛放在主的身上，你想到主所经过的，历史历代圣徒所经过的，他们成功了是因为他们眼睛里面只有什么？只有主，只有主所应许的那一切。所以这一切现在的问题只是自战自清而已，这一切都是相对的，看你怎么看。你看得远你就过得去，你看得近你就只有可怜自己，你就只有在这个很可凄凉的光景里面，你自己可怜自己，最后你的信心就垮了，就熬不过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你的眼目要注意在主的身上。这本书在第三章第一节就说，你们要思想为使者为大祭司的主耶稣。那么到了这个后面，他也告诉我们十二章，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人。仰望的意思就是定睛注目，定睛注目。 你只能在主的身上找到力量，在他的身上找到真实的盼望。如果从你的眼睛从他离开，看人看事，你过不去的，绝对过不去，因为太难了，太难了。所以我想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现阶段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件事情叫做魂的救恩，让我们整个的魂能够被大祭司来炼净，来炼净，让我们能够真正过幔内的生活。所以你就知道，一个人平常不亲近神，不过幔内的生活，他整个的属灵的道路是走不下去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根，这个船没有锚，没有锚。一个树没有根，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种子撒下去，它虽然崩冒了芽，长了叶，它但是一下子太阳一晒就怎么样，枯掉了。一个船没有锚，它在大海里风浪一摇，它这个船就要沉船。除非你有锚，除非你有根，这个锚与根是幔内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前景是荣耀的，可是我们这个到那个荣耀的路程是艰难的。它的秘诀是操练什么？幔内的生活，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能够有根有基，你的信心就不会随外面环境摇晃。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祷告，好吧？我们下面有一些弟兄姊妹随着圣灵的感动带我们祷告。